尤其这个华人很容易就是就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牵扯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过从甚密的那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给彼此一个空间，然后不要批评到对方的家人。我觉得即便家人有很多不符合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中心理念的时候，也要透过更好的沟通方式，然后不是用一味的贬低，
就主动来找你，然后想要听你的想法，想要就是把话讲清楚，然后知道怎样做会更好的这些点的那种态度，会让你觉得说哎，是讲开是好的，虽然当下会觉得有点烦，就是还要解释什么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但其实是对关系有帮助的。
是你把那个他的优点跟这个人切割开来了，然后把缺点深深的跟那个人绑定在一起。
哦，对对，哎，你这样分析还蛮正确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吴飞，
我是雪莉。
今天我跟雪莉要聊一个有点小严肃的话题，但是其实很重要啊，就是
当很生活化。
对，在感情当中，不论是还在谈恋爱阶段或已经进入婚姻，一定都会面对的就是很多的争吵。但吵架是一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关系前进的原动力，很重要的原动力的，可是也可以变得很负面，很负面，然后甚至是直接让整个关系负面。
破灭，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吵架就需要一些智慧。那今天我们就是特别 focus 这个专注在讨论吵架的时候有哪些话是不可以说出口的禁语。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是因为我观察很多的吵架，就是因为说出了这些非常伤害人的禁语，即使在那个吵架之后和好，都会种下一个深深的种子在对方的心中，然后那种或者是不信任感，或者是深深的对方被你否定的那种感觉，就是会埋下一个地雷，然后日后只要有类似的情境，就会让对方想到这个点，然后那种不安全感就会一直在这段关系中萦绕。
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会事后讲说我当下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是这件事情就已经讲出来了，
伤害已经造成，
对，就像泼出去的水，真的是你即使把水扫回来还是都是地板还是湿了。
对啊，而且特别是地板湿是可以擦干，但是人的心是会留下伤口的。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感情要把它怎么样越吵越好，然后不要吵到破裂，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今天要聊的，就是不要讲这些很伤害人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些话在生气的当下就很容易脱口而出，而且可能跟每个人个性有关啦，然后也跟他成长的背景有关。那当他从小受到的语言就是类似这种比较伤害人然后比较贬损人的语言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习惯了这种说话模式，然后以至于他把这个原生家庭啊或成长背景的模式也带到自己的关系当中。
是，
然后我这边有找到六句吵架时不可说出口的禁语。那其实绝对超过六句啦，600句都列不完。
对，我就是延伸背后的理念。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从这六句延伸说它的核心议题是什么。第一个呢，它是说你跟你爸爸或妈妈一个样。
这个好雷哦。
这个
真的
也是重雷，对不对？就是有一点太超过，就是你批评另一半就批评另一半，而且我觉得批评另一半最核心的是要对事不对人。
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跟一个人的信念有关，就是你相不相信一个人是可以被改变的。
是，
就是一个人做出自私的行为不代表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哦，对，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连结，就是
很常连结，
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对对对，
你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就是你把那个形容词变成那个人的一部分了。
对，然后你就觉得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会帮他想成他会选一个自私的选择，他会做一个自私的决定，然后他就是这么小气，他没有办法改变。
对，就是变成其实就把这个人定型了。然后
特别是我们跟一个人相处久了之后，你就觉得他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直接把他定型说是那样。
对，
我就超级容易。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就要真的是回到圣经观点，看到人的那个可塑性跟可改变性。当然我必须说这些都是很难的，而且需要很多时间啊，然后历练人生经历才会慢慢慢慢看到改变。
可是而且你不觉得跟原生家庭其实会很有关系吗？
嗯，
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跟你爸妈一样， 其实我这一句话我也要很常忍住不要讲哎、欸，
是，
因为你有时候看到哦，他就是学着他爸爸妈妈的模板，或他就是学着他爸爸的脾气、嗯、这样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脱口而出讲这种话。
对啊，然后这种真的是牵涉到不只是就是我刚讲的只是第一步，就是把他这个人定义，而且你还定义到他整个家都是这样，就是你的整个家都是一个自私的家或小气的家或等等等等，就你可以填入各种的形容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把所有人都定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自私的人也会偶尔做出一个无私的决定，或者是很多平常无私的人也会有做出自私的选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要用这样的词去定义一个人，何况是把他爸妈都拖下水，说你就是跟你爸妈一样这么自私的。
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其实不完全是你想要定义这个，会有时候你会是因为你可能对他妈妈或者对他爸爸也有点气，
也长期的有，
然后你就把他全部加到另外一半身上，其实对他来讲是承受的不完全是他的那一块、嗯、
是。对啊，我觉得就算他真的有从他的原生家庭下继承承继一些对你来说是比较是缺点的方面，我觉得也不应该用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这个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应该是要针对此时此刻、嗯、你当下做的某件事情让我不开心或让我觉得很受伤，针对这件事情来讲，不用把就整个历史整个祖宗十八代一起讲进来、
啊、是。而且你骂你就骂他，不要骂到爸爸妈妈，就是因为这样也会对就说两方的就说你跟对方的家人的关系造成伤害吧，因为你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就有这样的预设，然后另一半听到也会觉得哦，我的另一半对我的爸妈是有敌意的，
是
原来你一直这样想我爸妈。
对我后来就觉得要把对方的家人当自己的家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其实你会观察他的很多行为，你就觉得哎，跟他妈妈做事方法一模一样，描述事情的方法一模一样，或很多事情就一模一样、嗯、但是其实你有时候回想自己这一块，你会觉得你有时候很讨厌的一些自己的一些部分，其实你想一想就会觉得很像你爸或者很像你妈。
是，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我很生气我爸妈的某些点，但也会觉得我自己好像他哦。嗯，有时候这一点是你跟原生家庭的连结其实是很难的，就像是婚姻难的地方就是这样。嗯，因为两边都从原生家庭学了一些东西然后带来的这个婚姻中。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而且我觉得也不要讲到说哦，你家的教育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你爸妈才会教出你这种人。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吵架里面要非常避免，就是太伤害人了，然后伤害到他跟他家人的那种连带关系都被你一并的贬低，我觉得不值得这样子，然后也不要造成对方的就说在整个家庭跟你的关系上都有很大的裂痕吧。
是，而且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要再怪爸爸妈妈小时候国小的教育怎样。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是是，尤其这个华人很容易就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牵扯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过从甚密的那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给彼此一个空间，然后不要批评到对方的家人。我觉得即便家人有很多不符合你的就说价值观或者是你的中心理念的时候，也要透过更好的沟通方式，然后不是用一味的贬。那第二句话我好像比较无法理解，可是我也能想象，它叫做走开我不想看到你。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对于算是一种冷暴力吧，就是你也不想沟通了，然后亲耳听到这句话的人就会觉得很冷酷，然后会有一种彻底被否定的难过
的、
嗯、或者是对于所深爱的人跟在意的人却就是这样子把他完全的拒之千里。
你觉得大家会在什么情况下讲这句话？
我没有
我
自己是没有讲过这句话、
欸、是啊，我也没讲过这种话、欸、
是我，
但是好像电影有时候会出现或者是什么会出现，
偶像剧就很容易出现这种。
对，但是通常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完全不想看到你，是你做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受伤，嗯，让我觉得就是现在想要自己冷静一下。
对、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的比较是冷暴力的这个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 就是你当下不想回应，其实会让对方的情绪更激动。就是尤其在长期的婚姻关系当中，如果你一直用这种冷暴力，就是我不想跟你谈，你千万不要跟我讲任何事。
是，
就我觉得对两个人的关系真的是会是受伤的。就是当他真的情绪很激动，其实那情绪很激动的背后，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他真的很在意，他真的非常想知道你的感受，只是他可能用了一些不好的表达方法，然后在情绪很激动的情况下表达。可是因为你的冷暴力，就会让他更冰冻，他就觉得说、嗯，我这么想知道你的感受，但是你却连理都不想理我，还说我不想看到我，
对，
可能是吧。
我觉得是、欸，但我刚才是这样稍微回想一下，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就是我真的很生气，但又不想多解释的时候，就会有我不会用这个词说我不想见到你，
用关门来
表达，但是我会对，或者是我不讲话、嗯，然后就脸臭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小岛他算我的先生，就是他算蛮有耐心的，就是他会等让我冷静一下，他就也去他房间，就是做他的事情一下下，嗯、但是他回来之后就会。就是我就坐下来就是要跟你好好讲清楚的那种、嗯、然后你会觉得哦他是在意我们这段关系，他是知道想要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想要了解。但是我觉得以小岛对我了解，或是我们这样相处多年下来，我觉得他马上就知道我生气的点是什么、嗯嗯、对。然后反而是他来找你这一块，就主动来找你，然后想要听你的想法，想要就是把话讲清楚，然后知道怎样做会更好的这些点的那种态度，会让你觉得说哎是讲开是好的，虽然当下会觉得有点烦、嗯、就是还要解释什么什么、
啊啊啊、
但其实是对关系有帮助的。
是
我觉得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把对方推开的这种语句就可能也尽量的避免。但我自己觉得这句没有到万不能说出口啦，就跟刚刚第一个比起来
是哈、
哦、对啊，就是把一整个家人都骂进去，我觉得好一点点
是吗、OK
你觉得呢？你觉得也很糟吗？
我觉得差不多耶、欸、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直接否定，把人家
就走开，我不想看到你，比较像是就是暂时
当下的气话，
就是一个气话很明显。但是你跟你爸妈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不像气话，就像是很严重的否定。
是相对有啦，有一点差距。
第三个我好像也没有说过，叫做你赚的钱根本就少到不够用。嗯，然后这里说的是谈钱是相当伤感情的，即便在关系亲密的情侣中也是相同的。嗯，那特别他这里讲的是说，虽然现在是有很强的性别意识的年代，可是这一句话就是会对很多的男性是一个终极地雷吧、
嗯、
对啊。然后他说若仔细观察身边长久交往的恋人，大抵也都对金钱有雷同的价值观，然后你赚的钱不够用这句话就不但是否定一个人的能力，也等同在嫌弃他，然后也是他这里是说暴露自己在就是的很短浅，然后只在意钱的这种特性吧。然后所以虽然就说感情一定要建立在金钱物质基础上，也没有办法完全脱离，但是要避免说出这种伤人的话，然后有一种否定他的能力。但我自己觉得把钱跟能力绑定在一起本身就是很不健康的、
哦、对啊对啊。而且为什么是我不知道，如果你要把女性意识抬头的话，你不应该是完全依赖男生，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是生气，比如他想要买一个包或什么，然后男生不让他买，就说
或者是什么要拿钱给自己的家人、啊、
娘家不要的时候，就说你赚那么少。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经济这块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建立一个家，我们离开父母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在建立家庭的经济啊，一起累积财、嗯、就我就是应该是一起累积财富，一直可能可以讲说我们家赚的没有那么多，
是
但是不是说你赚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就是他的分工很明确，就是可能真的是男主
外女主内，我带小孩
你
赚钱，
所以他们家完全依靠这个男性赚的薪水或某一方赚的薪水的时候，另一方在家的才会说出这样的。
因为我想象的画面是比较是说，比如说我带小孩去公园散步，然后其他爸爸妈妈都报很有贵的音乐班或者贵很多事情然后呢我也想让小孩参加，但是先生可能觉得说这些太贵
了，
他就说，然后就觉得说小孩输在起跑点，然后就说你赚的那么少不够我们做这些事情什么的。
有可能，我觉得也是
或是那种攀比下来的，
你在那个当下是没有赚钱的时候才会。
对对对对，
不然就是两个人明明一起赚钱，然后你还就除非是对方跟你的薪水比例很悬殊吧，然后真的悬殊，那个悬殊倒是会造成你们家经济不堪负荷才会才有可能讲这个话，可是几率应该也不太大。
不过我是真的没讲过这个话，因为我会觉得没有那么有钱也可以有没有那么有钱的过的生活的方式、嗯、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跟小岛也不会把 赚的钱跟他本身的这个人的能力，甚至是他作为人的价值绑定在一起的。
我只是觉得说他的能力，公司付给他的薪水太少了。
嗯，所以这句话也是尽量不要，就是特别是在有一些人会连接到他自己的能力被否定，或者整个自信心被挫败的时
候。其实我觉得延伸出去的话，不是这个语句，就是延伸出去的话是你不要直接对你另外一半有价值的否定。
嗯，是，
对，
是，
就是说你就是糟，你就是这样，就是这种长期听下来，其实对一个人的自信心啊什么都是会有打击的。
是，其实接下来这两个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因为第四个叫做叉叉叉某某某比你好多了。
就是比较，
把它比较，然后其实这个比较最后也是让对方感觉到被贬低，就是我不如他，你在你心中我是不如谁谁谁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就是特别会让人就是理智线一秒断裂吧。
是，
就是不管是跟前任比较，就是最伤的。
对，
何况是跟就是一些什么自己妹妹的老公姐就是姐妹好友的另一半相比，我觉得这种都很贬损一个人的自信心吧。
对，很多人都说别人的老公都不会让人失望，就 是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背后讲出来是，其实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表象。比如说你看到你姐妹的老公或什么，你看到他们都是带小孩出来的一面，或是好老公的一面，或是他们在社群媒体上发出来的都是光鲜亮丽老公带娃的一面，但是背后的故事啊什么其实你是不知道 的，
真的，
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做事态度，他们的各种你其实都在这个表象之外。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多看一些你另外一半的优点，或者他为了这个家，他为了小孩做了哪些东西。
是，对啊。然后第五句就也跟这个有点像，他是说要不是比如说你很有钱，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人交往，我才不会跟你这种无趣的人交往。就是也是就有一种在贬低对方，然后而且
这一句也蛮糟的。
对啊，就是他贬低了他整个人，然后就觉得说你只有这个是可取的，不然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人交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把那个他的优点跟这个人切割开来了，然后把缺点深深的跟那个人绑定在一起。
对对，你这样分析还蛮正确的。对，就变成是说我爱的不是这个人，我爱的是说他的某一个点。那当他这个点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我就不爱他了？
对啊，因为这个点本身的矛盾逻辑不一致，就是比如说有钱，那应该要跟他的能力或者他这个人做关联的时候，你又不做关联，但是你又觉得比如说我才不会跟你这么无趣的人在一起，但是无趣又变成他这个人的定义。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对方听起来再怎样都觉得很冤枉，
很冤枉，就是，对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点我想要延伸的，就是跟刚刚从一直以来我们讨论的就是否定对方人格的话啦。我觉得特别是我最近身边也有听到一些夫妻的案例，是在吵架当中讲出那种侮辱人格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万万不可。这是我今天最最要呼吁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讲的大
字。比如说怎样的话，
就是有一些很难听的语句，是比如说甚至是说出你这个贱女人做出这种事，我觉得这种话很伤很伤，而且一辈子都会让这个女生，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你这个烂男人或者是贱男人等等，就说一辈子都会让对方在午夜梦回或突然某一个瞬间就想到说他骂过我，觉得我的行为是因为你这个就又跟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重复，就是说当你的行为真的要把它否定到一个人的人格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太多了。
对对对，
你做到太不留情面，以及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理解每一个人。
我知道，我之前听你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先生是希望太太多关注他一点，
是，
对对，但是他用一个最糟的方法，就是把他推得远远的。
对啊，就是哪一个女生会因为被骂那么难听，然后
就是说哦，对哈，我要靠近你一点，
对对对，就说原来我那么糟糕，那么贱，我应该要学习更好，
是啊，
当你的妻子，我觉得没有人会这样，
这样，
所以这种，
而且你讲出这种话之后要修复，其实会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你们关系已经在一个濒临破裂的阶段了，你又再捅一刀，
对啊，
这样他一定要修复伤口是要花更长的时间。
对啊，然后讲到这种很糟糕的语言或者什么不知羞耻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太侮辱对方人格了。就是那如果对方真的那个人格是 糟糕成这样，为什么当初你要娶她？我觉得你都完全忘记那个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美好，然后把对方贬低。我觉得这种贬低其实都常常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不自信，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偏执，所以才会要用贬低对方来表达自己的
想法，比较高一点，就想把对方踩在脚底下，然后表现自己比较高尚。
对啊，然后告诉你说你真的很糟，你就是我怎么会看上你？甚至是这里有一句是你真没用。就这种东西
都，这第六句吗？
对，没有没有，这是另外在我另外一个看到的句子，就是也跟这个很相关，然后或者是说我怎么会嫁给你？
是，我跟你这样听起来，你讲了这种难听的话，只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让他你的另外一半自信心变很低，觉得说哦，我怎么这么糟？我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糟的一个老婆，或者这么糟的一个老公？对，第二个就是把他推得更远。所以两个都不是你当初要的结果。
对啊，
你当初要的结果是他更在乎你，然后更多在家里陪你，而不是在外面就是陪可能把爱心付出给其他人，类似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表达真的是很伤害，
最得不到你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啊，然后除非你就是真的打定主意要跟他离婚到底，是是，你要把他气走，对吧？
那可能有用。
就是这个方向就很有用。
是，
可是这当你根本没有想要这样的时候，你就只是想要表达说你是不是要多在乎我一点，或者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点是要注意的行为。我觉得就针对那些行为发言，不要去侮辱对方的人格，不要去贬低对方的人格。我觉得这些都是从信仰的角度看也是非常不应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完美的造物，即便这个堕落的世界是有被罪恶扭曲的，可是他依然是那个上帝真实的另一半。就是你这个行为已经是不只是否定另一半的人格，你是在否定上帝美好的创造，在他生命上，他都是按上帝形象造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说他是一个糟糕不耻的人？
对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从信仰的角度是万万万万，就不只是得罪人，甚至是得罪神的一个说话方式。
是，
对啊，所以那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点。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第六句是分手吧，离婚，我们离婚的这种话，
这个也是不可讲出来
的。对啊，就是当然这个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就是说好像当下你只是想要一个用一个逼迫的手段来让他认清说我真的这一次生气了，我这一个讲的事是真的，真的打从心里我很在意的，你触到我的底线了。
是是，
可是就不太需要用这个表达方式来表达你的这个心态。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那样想就不要这样讲，我觉得。
对啊，
对啊，我之前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们也是就是男女朋友交往多年，就是七八年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是因为男生因为一件事情他很受伤很难过，所以他就讲说我们分手好了，然后女生一开始超级难过，觉得说就是男生怎么会想跟他分手啊，那个男生只是自己遇到一些挫折啊，我们可以一起承担啊，为什么要用分手这种方式来讲。对，但是这一次之后呢，那个女生一开始很难过，但后来他们又和好了，又继续交往，然后但是那个女生就真的对这一句话心里种下一个阴影，他就觉得说男生是那种遇到挫折会想要把我推开的人。
对、啊、他
就这样解读了。
对，
后来男生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女生也会觉得说我要开始自立自强，然后不一定要再跟他，就是还是交往表象是没有问题的，但心理上其实就觉得说我们有可能是会分开的。这种话就像一个不好的种子种在心里，然后有时候会发芽结果，或者是你们关系只要可能关系都会有起起伏伏，每天生活都有开开心心，一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个又会再发芽一点。
对啊，
内心种子又会再发芽。
对、啊、就是那个东西虽然好像前面都已经解决了，然后互相道歉，然后彼此认错之后，但是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下一次类似的情境出现，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这样，就是你就会想到说他曾经觉得我是多糟糕的人，他曾经用什么话侮辱过我，他曾经甚至把我爸妈都骂了一顿。
对对对，
这些话都会在那些时候又
其实你看这些话单句单句都很伤了，如果全部加在一起更是很容易让关系直接破裂。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我们需要非常警惕。我当然知道我自己也有那种气到昏头了，然后就是口不择言的时候，可是真的真的要求上帝保守我们，在那个即便盛怒的情况下也 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不要讲出这么糟糕的话。我觉得这边就有很多，包括大卫写的诗啊等等的，也都是在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是，
那这个是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何况是你最亲密的另一半，对吧？那特别这边也是啊，譬如说像箴言也说到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是
要禁止啊、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就是其实这些恶言恶语都是会很伤人的，所以大卫也特别写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是，
就是连恶人在你面前都要这样，何况他是你的另一半。
是啊是啊，而且他是说要用嚼环，就是勒那个舌头的东西把它勒住，所以是说
就我很想说，我很想
讲，对，但是你要把它勒住。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上帝帮助我们，然后真的是真的要很努力很努力，这样用嚼环这样勒住的这种心
态，像勒马的那一种，
对啊，来去对抗自己真的气到很想骂他一句话的那种心情。所以真的我们彼此共勉啦，我觉得我们常常也会都会有难免有生气的时候，那怎么样让这个架是越吵越亲密，越吵越理解对方的需求，而不要越吵把对方推得越远，甚至是毁灭性的造成对方的伤害，那种创伤，就像你说的，一直不断不断陷入自我怀疑，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就是他的整个精神人格就被你扭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都非常需要避免。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时间有限，我们就也希望之后有更多恋爱的话题，然后怎么样经营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彼此更理解对方，然后也同时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学习爱对方。那今天就谢谢雪莉，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拜拜。拜拜。死亡气息。